山寨探案十六，水兵杀死湾仔皇后。原在重案组往常系列惊人凶杀案，一双玉臂千人枕，半点朱唇万客尝。做咗廿几年吟诵生涯，曾经有湾仔皇后之称嘅郑妙琴，英文名叫 Nancy， 从来都冇谂到自己会喺工作嗰阵俾人杀咗嘅。1985年11月13日上昼7:15，湾仔谢斐道一间时装别墅，管房发觉1705号房嘅租客过咗钟都未走，打电话入去房又冇人听，用后备锁匙打开房门之后，发现 Nancy 全身赤裸，仰卧喺地上边，头部被一块染血嘅毛巾冚住。管房唔敢再睇啦，即刻打电话报警。重案组探员闻讯到场调查 ，Nancy 已经冇生命迹象啦。探员召法医到场协助调查，法医验出死者面部、颈部同埋胸部有伤痕。相信 Nancy 死前曾经被人毒打过，颈部有扼痕，相信死因是由于呼吸道被扼窒息致死。现场好凌乱，相信两个人曾经纠缠过，打斗由床边的梳妆台开始，一直到墙边停止，死者就伏尸墙边了。梳妆台上面有个烟灰盅，入面有五个烟头，其中三个染有唇膏，经过化验之后证实和死者所查的唇膏是相符的，另外两个就没有唇膏印，探员相信是凶手留下的。那两个烟头送到化验室之后，发现香烟上面只有死者指毛，没有其他指毛留下，探员推测两支烟都是由死者拿出来的，送到凶手口入面，凶手只是用两根手指将烟夹住，所以就没留下指毛。不过香烟的泪嘴有明显牙齿咬痕。在床单上面，探员发现有精液遗下，经过化验之后发现那八个精液样本，即是说在这张床单换上之后，至少有八个男人在这张床上面和人发生过性行为。在枕头附近找到的37条金黄色头发，其中4条属于死者所有，剩低的分别属于12个人。所有现场找到的样本全部递交到政府化验室进行化验和分析。死者在1705号房被人杀死，但是探员仍然将过去24小时的租客名单进行审核。1705号房的租客是调查首选目标。在过去24小时，1705号房的租客一共有11个人。别墅的职员说，1705号房在11月12日上午9点换过床单。探员只在名单上减了一个人名，剩下10个要进行进一步调查。十个人之中只有3个水兵填报真实姓名，住址都填报在3艘澳洲军舰上面，其中两个人曾经和死者开房。水兵汤臣22岁，11月13日凌晨3点去到上址开房。另一个是沙维治黑人19岁，凌晨5点去上址开房。两个人是最后见到死者的人，探员分头去找他们两个，汤臣未回到舰上面，沙维治就在舰上面自己的仓房里面睡得很冧。沙维治承认当日曾经和 Nancy 开房，他说他和同步上岸之后曾经去湾仔一间酒吧买醉，之后就各自寻欢。他一走出酒吧就遇到 Nancy， 一般妓女都不喜欢接待黑人的，当 Nancy 开价400港元，他就立刻答应了。 Nancy 将他带到一间别墅，叫他用88元租了间房，时间是2个钟头。入房之后， Nancy 问他拿了400元，他如数照付。 Nancy 并唔急于交易，自己点一支烟，又点一支俾佢。当时佢已经欲火如焚啦。Nancy 系有经验嘅性工作者，好快就令个沙维治完事啦。完事之后 ，Nancy 点一支烟俾沙维治，自己亦都点一支。之后佢就喺浴室冲凉啦。冲完凉之后 ，Nancy 出嚟嗰阵再点一支烟。呢个时候 ，Nancy 身上只系围咗条毛巾啫。沙维治同佢春风一度。完事之后，沙维治见时候都唔早啦，自己离开先。Nancy 就话要再瞓一阵。沙维治离开别墅之后，翻返岸上边，直到俾探员揾到一阵，一直都喺岸上面逗留。登船记录显示，沙维治喺上昼6:27翻到岸上边噶。探员录取口供嗰阵，发现沙维治讲嘢口齿唔伶俐。沙维治就话佢唔小心咬亲条脷，所以先至语言唔清。警方认为有可疑，将沙维治扣留。另一方面，继续找汤臣的下落。汤臣在邓兆坚入面被找到，在凌晨3:49晕倒街头，由途人报警送院，他一直昏迷，虽然留院接受治疗。死者在凌晨5:00仍然生存，汤臣有不在现场证据，探员将列为非嫌疑犯，即是说最有嫌疑的就是沙维治了。探员接触 Nancy 的姊妹，知道她视财如命，断不会免费同人性交的。这样会不会是沙维治夹硬来，以致搞出人命呢？探员同沙维治做法医活体检查，发现她的下体有瘀伤和爪痕。沙维治说是同人发生争执，被人爪伤的。但是几时在哪里同哪个发生争执，他就说喝醉了不记得了。根据这个发现，探员再去到殓房，要求鉴证组人员对死者尸体进行科学鉴证。鉴证组在死者下体发现几条阴毛，属于沙维治所有。在死者指甲入面发现沙维治的皮肉组织和血液。探员推测死者曾经和沙维治发生争执，两个人对打，死者曾经用手将对方的下体爪伤，最后遭到毒手。鉴证科在死者牙齿上面发现沙维治的血迹，沙维治条脷上的牙印亦都和死者牙印相符，推测死者曾经将沙维治条脷咬伤。Nancy 姐妹说 Nancy 最憎和嫖客接吻的了，她不会被嫖客将条脷放在她的口入面的。虽然有环境证供，但是亦都只能够证明沙维治同 Nancy 有接触。探员依时转向证人方面入手。别墅职员说在上述时间1705号房只有沙维治同死者入面，并没有第三者入过去。经过认人之后，别墅职员确定同死者开房的是沙维治。警方落案将沙维治控以谋杀罪名。这宗案在1986年5月开审，沙维治否认控罪，警方先后传召多个证人出庭作证。控方提出大量科学鉴证证供，证明死者遇害之前曾经和被告有接触和发生纠缠，并且被被告碾死。控方作供完毕之后，沙维治没有登台和自己辩护，亦都拒绝接受控方的盘问。沙维治代表律师说，被告犯案那阵曾经饮过大量的烈酒，酒精入面仲有某种药物，令到被告精神过于兴奋而失常，情绪不是本人能够控制得到的，加上没有杀人动机，谋杀罪名无法成立。5月30日全案审结，陪审团一致裁定沙维治谋杀罪名不成立，但是以6:1裁定误杀罪名成立。法官审阅心理医生报告之后，认为沙维治在犯案那阵精神正常，在6月26日判沙维治入狱4年。